瑞金洪都的最后日子。10月7，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1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部队在瑞金、于都一线集结。10月8日，中革军委完成各军团的人员、武器弹药的补充工作，将10多个新兵团、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和大批物资补充各主力军团，正式确立了参加转移的部队，即由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000多人。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直属部队编成2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健任参谋长，王守道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以及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世平任政治部主任。10月9，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训令，要求各部队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红军真的要走了，几乎在最后一刻，贺子珍得知了自己被批准随军转移的消息。消息是毛泽东从于都派警卫员送来的。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当时以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身份在于都搞扩红工作，毛泽东要他赶快回到瑞金去。刘英感到在瑞金的工作没搞完，本来不想回去的，毛泽东催了好几次才把他催回来。不过毛泽东没有说让他赶回来做什么。刘英到团中央报了到后，才知道他已经被批准走了。他十分高兴地从煤坑赶到云石山来看贺子珍。我也被批准了。这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洋的长沙姑娘，一见到贺子珍就兴奋地嚷了起来。多亏毛主席把我撵了回来，要不然哭都来不及了。贺子珍淡淡笑了笑，没有说话。刘英从贺子珍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绵长的愁绪。是的，贺子珍此时并不像刘英那样兴奋，眼下他正面临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毛毛才3岁，不能随部队上路，他已经决定把他交给留在根据地的妹妹贺姨、妹夫毛泽谭照管。下午毛泽谭、贺姨夫妇来到了云石山。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刘的吉凶未卜，走的前景茫然。他们在云石山古寺中坐了很久。贺子珍不断地亲吻着毛毛，泪水从他的脸上无声地流着。妈妈，你怎么了？毛毛奇怪地问妈妈。孩子，如果妈妈走了，你不要哭好吗？贺子珍对儿子说。妈妈，你到哪儿去？
不，我不让妈妈走。
毛毛嚷着说。乖孩子，听话，妈妈去找爸爸。
我也想去，我想爸爸了。
不，毛毛听话，爸爸妈妈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里有叔叔姨姨，毛毛跟叔叔姨姨在一起。
不不，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毛毛也大声哭了起来。天晚了，贺子珍咬咬牙，把毛毛塞到贺姨手里。
我不，我不！
毛毛拼命哭着挣扎。贺子珍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褐色夹衣，又掏出了仅有的4块银元，一并交给贺姨。她含着泪对妹妹说：“天快冷了，用这件衣服给毛毛改件棉衣好过冬。这4块银元你也拿着，你们还要打仗工作，到时候托付给个人家，这点钱算是点心意。你放心走吧，孩子我们一定替你们照看好。”毛泽谈贺姨宽慰说：“
我不，我不，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
毛毛大声哭叫。
你们走吧，
贺子珍狠狠心对毛泽谈贺姨说。毛泽谈贺姨抱着毛毛走出了屋子。
妈妈！
孩子撕裂的哭声在云狮山上回荡着。贺子珍冲出屋子，伏在门框上望着下山的路。他在做着一个浑浑沌沌的梦，他在耳边只响着一个声音：
妈妈。
这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几十年，直到他孤独地死去。三位被批准踏上征途的老人，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觉得业，对于他们忽然变得长了起来。他们丢心不下许多人许多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57岁的徐特立踏着星光来到了人民教育委员瞿秋白的住处。他为瞿秋白的健康担心，他劝他少吸点烟，抽个机会看看病。瞿秋白掩饰住心中的苦闷，轻松地笑着打趣说：革命没成功，马克思现在不要他。反劝徐特立路上保重，把我的马骑去吧，马夫也带去。最后瞿秋白对徐特立说，他们知道徐特立还没有找到马。
不行，我骑了你怎么办？
瞿秋白笑笑：
我用不上了。
这两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是在压低了的国际歌声中分手的。50岁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去向60岁的原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何叔衡告别。一桌丰盛的饭菜放凉了，他们谁也没有动筷子。谢觉哉告辞的时候，何叔衡把自己的怀表送给了他。董必武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子陈碧英，陈碧英被留下了。组织决定他在主力红军撤走后，回到他的老家广东梅县一带秘密开展地下斗争。这双在革命斗争中结下战斗友谊的恩爱夫妻，在洪都的星空下抛洒着离别的泪水。妻子送给丈夫一把手电，指望他代替自己陪伴丈夫去刀征途的坎坷。等着我，徐特立对瞿秋白说。等着我，徐觉哉对何叔衡说。等着我，董必武对陈碧英说。他们都没有等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毛泽东的最后工作是挑选几批骡子。挑选骡子是为了拉印钞票的石印机。负责运输的部门已经拉来过几批骡马了，但毛泽东看看这批，摸摸那批，都嫌太瘦。 他派出的同志又拉来了一匹红骡子。毛泽东摸摸胯，又抬起一只蹄子看了看，摇了摇头，不行，太老了。他瞪起眼睛看着找牲口的同志，妈的，就不能找匹好点的骡子吗？这样的牲口走不出50里就倒下了。我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找过了，好牲口都被征光了。找骡子的同志显得为难地说。哦，毛泽东感到了自己的失态，他当然清楚此时征一匹好的牲口是多么困难。他缓和了一下情绪，对找牲口的同志说，再找找看，不行再走远点，多找几个村子，给群众多做点工作。是，我们再找找。不过，战士打住了话，犹犹豫豫地拉着红骡子移动了脚步。站住！毛泽东向战士喊了一声。战士狐疑地停下了脚步，回过头看着毛泽东。把这匹骡子放下。毛泽东指着红骡子说。不是说太瘦吗？战士小声说。拉硬币机不行，还可以拉钞票，可以拉人吗？实在找不到，也只好用它凑合了。毛泽东有点焦急地说。哎，战士高兴起来。把骡子拴在石印机上，又跑去找牲口了。博古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他看看放在地上的硬币机，又看看落在一起的麻包，问毛泽东，都准备好了吗？该装箱的装箱了，该打包的打包了，只是东西太多。你这个红色财神还嫌多呀？这些都是苏维埃的财富，人民的财富，一定要统统带走。博古打断毛泽东的话说道。石印机是不是可以不带？太重了。毛泽东请示说。不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印钱币的机器。博古说得很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牲口不够，红军还有肩膀呢，扛也要扛到目的地。博古隐在近视镜后面的眼睛射出的光是坚定的。是，我们想办法。毛泽东说。博古匆匆地走了，把一个瘦高的背影留给了毛泽东。萧月华的最后工作是杀鸭子。这位昔日的上海女工，几乎是整天板着面孔出入独立房子的。在他的呆板的脸上，既看不出愉快，也看不到痛苦。萧月华此时的身份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夫人，独立房子的女主人。独立房子是人们对李德官邸的习惯叫法，它是坐落在瑞金郊外稻田当中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有了房子，他提出还得有个老婆，于是博古就给他分配了一个。对于共产党员萧月华来说，给德国人李德当老婆是自己的政治任务，领导找他谈话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一个不懂中国话的外国男人和一个不懂外国话的中国女人就这样住到了一起。外国人吃饭离不开肉，德国军事顾问也不例外。苏区条件很苦，肉很少，管理部门的同志想了个办法，在独立房子外边的稻田里养了一群鸭子，专供李德吃肉。萧月华经常和李德的警卫员、勤务兵一起喂鸭子。一进十月，鸭子以很快的速度减少着。出入独立房子的人近来对于李德的鸭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凭着鸭子减少的情况判断着主力红军行动的时间。此刻萧月华和战士们正在房子的外边杀最后一只鸭子，鸭子发出难听的惨叫声。高大的李德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指着还没断气的鸭子，气冲冲地朝萧月华和战士们叽里咕噜地喊着什么。萧月华和战士们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却知道他在生气，只好无可奈何地听着他发脾气。李德的翻译武修全从屋里赶了出来，对萧月华说，屋里正在谈话，他让你们声音小一点。哦，知道了，萧月华说。李德和武修全又学回了屋子。独立房子里，军事顾问李德正在跟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屋子里充满了浓烈的烟草味儿。李德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金属牌香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他没有让烟的习惯。翻译武修全把烟盒推到项英跟前，项英抽出一支吸起来。坚持，一定要坚持，李德再一次说道。是的，我们保证坚持到底，项英说，眼睛里透出坚毅的目光。李德小声地咕噜了句什么，忽然用充满感情的目光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中国共产党人。他要从项英脸上看出什么吗？在李德眼中，项英唯一的缺憾是身材稍微矮小了一点，但这个个子不高的中国革命者却是个真正力量型的人。他的突出的额头，发达的肌肉，宽厚的鼻子和嘴唇，甚至包括他那残缺不全的牙齿，当然还有那双多少有些冷酷的眼睛。他的笑不美，但有魅力，醇厚中仍不失力度。据李德的经验判断，这种人具有非凡的决断能力。李德觉得博古周恩来的眼力不错，作为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未来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看来项英是最恰当的人选。当然并不只是外表，还有他的高度的服从精神。自从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特别是宁都会议以来，他的表现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在许多重大的军事问题上，项英对中共中央，对他这个国际顾问的决策执行起来是毫不含糊的。不排除他对项英的好感来自于项英对自己的态度。项英对自己说不上亲近，在李德看来，项英是个不懂得感情交流的人。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多，除了一起开会，他不记得他们有过更多的接触。项英对他似乎无意寻求除了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关系，然而对于他这个共产国际顾问的建议，当然李德把他们看作是不容否决的指示。项英的回答常常是令人满意的，是，好，同意，坚决服从，这就足够了。他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他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的。在这里他不需要亲近，但他需要尊重，需要信赖，尤其需要服从。然而他正在失去这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越来越麻烦，他周围的圈子越来越小，在中共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出现了叛逆倾向。王稼祥是一个，洛甫是一个， 但是项英对自己尊重依旧，忠诚依旧。想到这儿，这个理性的德国人的心里竟然涌现出一种感激之情，欠起身子，端起桌上的瓷壶，给项英面前的杯子里倒了半杯咖啡。项英看看咖啡没有动，虽然他在苏联待过，但他始终习惯不了这种洋饮料，他又点上了一支烟。
陈毅怎么样？你们能合作吗？
李德问。项英看着桌子点了点头，不过李德还是看出了项英回答时的迟疑。是的，陈毅，这位眼下还是江西军区司令员的四川人，在李德眼中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他与毛泽东、朱德的关系源远流长，参加过南昌起义之后，成了井冈山的著名军事将领，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推崇备至。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对李德流露过明显的不满，几次提出要改换个打法。此刻他走了，受他左右的博古的中央走了，陈毅会不会在他画出的轨道上改弦更张呢？极有可能，李德不愿意看到这个结局。陈毅将要抛弃的是他来到这个古老国度的全部心血。项英毋庸怀疑，他不会否定自己，但是他能影响和左右陈毅吗？
我替你担心呐，
李德说，蓝色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项英。担心？项英问，忽然笑了一下。李德从他发笑时嘴角的生硬线条里，终于看到了隐藏得很深的倨傲和固执，那表情完全可以用专横来注视。李德同志，请你相信我，项英说，声音不大，但充满着自信。
当然，很好，很好。
李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然后又换了俄语，
你是可以信来的。
李德同志，也许我应该提醒你一句。项英看着李德说。
哦，什么？
李德问，吸了一口烟。项英稍微停顿了一下说，你应该注意毛泽东。
嗯，说下去。
毛泽东在军队里很有影响，中央苏区的红军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彭德怀、林彪以至于朱德都习惯于他那一套，项英说。
不过，现在是三人团在指挥毛的红军，你刚才说的那个林彪就很赞同我的，短短突击。他还写过专门的文章，而这和毛泽东的主张恰恰是对立的。
李德不以为然地说，
我是说毛泽东还会寻找说话机会的。
项英显得很固执，他不会永远沉默下去。
让我们看看你的预言的准确性，
李德说，目光里透出不屑的神色。
我想，你们的博古是不会让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自己的队伍里胡言乱语的。
项英看了看李德，没有说话。关于毛泽东，他不想再说什么。当李德与项英在独立房子做彻夜长谈的时候，瑞金在夜幕的遮掩下骚动起来了。急促的令声，压抑的军号声，凌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向西，向西，向西。 这是1934年的10月10日，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从这一天起，开始了后来称之为伟大长征的历史事件。当然，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一切，1934年10月10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大概只能是个黑色的日子，因为它是革命危机中前途未卜的仓促逃亡。正是由于有了以后发生的一切，这个日子才成了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上限。这就是历史，偶然还是必然？